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7月16号，公元2016年9月17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凯悦饭店员工与达赖喇嘛合影，迎来中共网友抗议；前西藏政治犯表示，联合国应援助受难者，而不是包庇权势者；以自焚藏人为原型影片《英雄》在第七届西藏电影节首映。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访华行程受到中共密切的关注，凯悦集团旗下的饭店在网络刊出员工与尊者的合影后，立刻由中国网友提出抗议，要求饭店删除该则贴文。另外，巴黎高政学生则对校方日前取消尊者演讲而表达抗议，强调言论自由应受到遵守。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凯悦集团旗下巴黎汪多姆帕悦酒店在官方脸书上刊登了一则欢迎达赖喇嘛尊者莅临饭店的贴文，并附上饭店员工与尊者的合影，引起中方媒体的关注。有不明真相的中国网友在该则贴文下应用中共数十年来对西藏议题与达赖喇嘛尊者的歪曲宣传内容，向店方表达抗议，要求删除这张照片。更叫嚣，若凯悦集团希望在中国继续经营下去，就不该去主动接触这位分裂分子。今天17号，巴黎汪多姆帕悦酒店已从官方脸书上撤下该则贴文和照片。此外，日前法媒揭露巴黎高政取消尊者座谈会安排的过程后，有传闻指校方受到中共驻巴黎使馆的干预，而巴黎高政则否认受到压力，指出演讲是因内容方面的重复而取消。但该消息被揭露后，法国新观察家周刊报道了巴黎高政学生在脸书发起联署，计划在校园举行集会抗议的消息。该校学生马提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我们在7月时就得知达赖喇嘛要来学校演讲，大家对此都非常兴奋，但之后我们从媒体上得知这个活动被取消了。他对于校方不诚实和不透明的决策过程表达不满。他说，达赖喇嘛下周就要离法了，所以现在做任何抗议都没有办法改变演讲取消的事实。然而本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唤醒大家的意识，确保未来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马提强调自己是天主教徒，所以不是因为宗教而敬仰达赖喇嘛的，是希望了解他怎么以非暴力原则来对抗中共的压迫。他呼吁巴黎高政必须要了解学生们坚守表达自由的原则，反对自我审查机制。昨天9月16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中与数名科学专家围绕着当代科学与冥想科学主题进行了讨论，1300多名学生与员工参加了活动。当天的主题还包括神经科学与临床实验，以及同情、怜悯和意识间的关联。从今天9月17号起，达赖喇嘛尊者展开了龙树菩萨的菩提心事论教授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的大型声援西藏集会上，前政治犯国乐纪美感谢了各方对西藏的关注，同时提醒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的职守应该是帮助那些深陷苦难的人，而不是与中共等权势者为伍， 完全无视他们违反联合国人权公约。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昨天9月16号，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西藏协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以及世界维吾尔大会的成员在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前举行了一场大型集会活动，抗议中共持续压迫藏人与维吾尔人等治下民族，以及仍在进行中的色达腊荣佛学院僧舍强拆行动。在昨天的集会活动上，有欧洲议会议员及瑞士国会议员参加，西藏前政治犯国洛静美也向与会各方介绍了境内藏人所遭受的压迫。他质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宗教自由、行动自由、言论表达自由等条款，为什么藏人与维吾尔人无法享受？对中共侵犯这些自由权利的行为，秘书长潘基文为什么无动于衷？中国作为联合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为什么可以不遵守这些规则？国洛静美以自己的家乡色达腊荣佛学院遭受强拆的事件为例，指出联合国不该再继续这样下去，装着看不见中共违反法律的行为，甚至去与杀人的政府为伍。国洛静美说，除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证明藏为蒙民族不是合格的人类，否则就应该保障这些民族也能够享受基本人权。联合国的职责应该是向那些遭受困苦的人伸出援手，而不是谁有权势和枪炮就与谁为伍，并包庇他们侵犯人权的罪行。此外，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也在活动上发言，介绍了仁波切在狱中突然身亡后，中共为隐瞒仁波切的真正死因而强行火化遗体，镇压要求真相的民众，并拘押尼玛拉姆等亲属的过程。他呼吁国际社会促使北京当局公布真实情况。另据大纪元网站报道，昨天16号下午，有20多位在日民运人士以及藏美维人代表在东京的联合国大学前举牌抗议中共迫害人权。世维会的东南亚代表图尔博士在活动上发言，谴责中共镇压人民的民主要求，并且大量屠杀藏人、蒙人、维吾尔人，因此中国根本没有资格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七届西藏电影节昨日在印北达兰萨拉揭幕，以自焚藏人江白一席为人物原型而制作的影片《英雄》在开幕式上首次与观众们见面。由瑞士电影制作单位为西藏阿帕主办的第七届西藏电影节于昨天9月16号下午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表演艺术中心开幕，流亡藏人僧俗与外国游客共上千人出席了开幕式，观看了影片《英雄》的首映。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哲东丹增旺布现居瑞士，也是电影制作单位为西藏而派的筹划人之一。他在电影节开幕式上介绍说，2009年第一届西藏电影节在瑞士举行，当时在一个小木屋里，请来几名瑞士政要与民众，大家均怀疑藏人是否能拍摄电影。而如今，陆续有藏人导演与制片人崭露头角，更有多部藏人影片获得国际奖，看到藏人电影的美好前景，让人欣慰。丹增旺布也呼吁年轻一代藏人再接再厉，争取拍摄出更多的优秀影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受邀出席了电影节开幕式，他在致辞时 肯定了电影艺术在推广西藏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说，前西藏政治犯敦珠旺清制作的纪录片《远离恐惧》向国际社会揭露了境内藏人的真实想法与意愿，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以看出，电影艺术能够为推广西藏议题发挥多大的作用。司政希望藏人电影摄制人士们能够承担这一责任，将藏人的影片带往更大的舞台。英雄一片的导演苏南茨丹在开幕式上感谢了德国导演马尔文一家为这部影片所做的贡献，他希望能够通过电影艺术将藏人社区最真实状况介绍给国际社会。英雄一片的主演下午多吉在开幕式上接受了本台采访，他表示自己与片中人物原型江白一喜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样是舍弃自己的父母从西藏翻越雪山流亡印度。2012年，他更是在新德里的集会现场亲眼目睹了江白一喜自焚的过程。夏无多吉说，英雄一片所讲述的故事让他产生强烈的共鸣，现今该片获得了多个国际奖项感到非常欣慰。他指今后将把握一切机会出演更多的涉藏影片。一名台湾游客观看了英雄一片后向本台分享了他的感受。
那个心路历程叙述的非常的逼真，而且非常的动人，逃难的过程也就是会让，因为平常我们听人家讲故事说他怎么逃难怎么逃难没有感受，可是看了电影就会有真实的那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尤其是逃难那一段非常的逼真，然后在他决定自焚的那一刻那也是很感动。所以我基本上他的美术方面取就是角度也都弄得非常的好，然后心路历程也叙述得很好，我觉得他非常成功。
于9月16号至18号间举行的第七届西藏电影节将先后放映境内藏人导演松泰加制作的影片和与藏人导演卡仙加制作的纪录片《英雄谷》，以及流亡藏人导演丹增塞丹制作的带藏人回家等多部影片。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加尔仁钦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那这少年暖第121页的中间这一部分121页的第一行，那就是属于就是菩萨戒的18条根本罪里面的第15条的妄言虚夸正空理，可能是属于正空理的这部分。那现在念完了第121页，那在最后这一大段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菩萨戒的18条根本罪里面的，刚好像讲错了，我刚刚讲第15，然后那个是16，这个是17了，就是受取道自三宝物的这部分了。那这以上呢，就是念到第123页的前一大段，那就是念到了第18条根本罪了。那在此是说到第14他胜威力遏制等他胜，此中又可以分两者，出力遏制以及第二不予取修订之之财。那在124页的时候呢，又说到了弃舍菩提心的这一个根本罪，所以这也算第18条的根本罪，叫做轻言舍弃菩提心。那这以上呢，就结束了18条根本罪。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江阳仁钦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地理。